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4年12月4号到12月1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马来西亚修炼心得交流会圆满举办。2024年11月24日，马来西亚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巴打灵在水晶皇冠酒店圆满举行。超过500名来自马来西亚各地、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香港和澳洲等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次的盛会。在法会开始前的周日早晨，法轮功学员齐聚一堂在酒店场地练功，场面一片祥和。在会上有19名学员分享了他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用真善忍的法理修炼的心得和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心路历程，与会者深受触动与鼓励，比学比修促精进。
神韵2025法国票房亮眼，多个城市提前售罄。2025年总部设在纽约的神韵艺术团将在法国12个城市巡回演出，总场次达88场，共计 22.5 万张票。截至目前已售出一半以上的票，其中四个城市提前售罄，其余城市的售票进展也十分顺利。法国神韵主办方协调人唐汉龙先生近日接受本报采访，介绍了2025年神韵演出的票房情况。他表示，今年的票房表现十分令人鼓舞，自今年夏季开启售票以来，已有12万张票售出。
对神在世证实法的一点实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11月4号上午，我和 A 同修去中医院公交站台讲真相， A 同修在站台的东边，我在站台西边，正在给十几人讲真相，正准备询问大家是否入过党团队的时候，有一位看着气质不凡的女士从 A 同修所在的东站台怒气冲天地往西边走来，他满嘴脏话，大骂师尊和大法，骂 A 同修骂得不堪入耳，把我原本纯净的场给搅乱了。我看他也太不像话了，我说，你为什么骂我的师父？那位女士说，东边那个老太太给我讲法轮功，让我退党，还让我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这位女士还得意洋洋，认为自己做得对，并且说法轮功是某教，公安在天天抓你们，你们还敢到处宣传法轮功，劝人三退，你们不怕死吗？我上前一步说，你消消气，过来坐下，指站台上的休息椅，那个老太太是为你好，希望你保平安，你这么优秀，有这么好的机会，你应该接受真相，感受到别人对你的真诚态度。他说，你走开，离我远一点，甚至快要把我推倒，并且更来劲儿了，骂得更欢了。当时我马上想到，不行，我要解决他的问题，需要先解决另外空间的问题。师尊在各地讲法20年讲法中讲，对大法弟子行恶的不在表面上，你把背后那些因素解决了，你看看表面上啥样，人没背后的因素，你告诉他干啥他就干啥。你是修炼人，你是有能力的，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生命，他是一个常人，他是没有力量的， 所以眼睛不要老是盯在表面上的人，解决那些背后的因素，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使形势发生变化，才能使人发生变化。这时师尊的另一段法打到我的脑子里，当然你们毕竟是有誓约在先的大法弟子，你们的生命毕竟是与大法同在的，有这么大的法在，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保障。摘录自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我苦笑着想，师尊，弟子不会给你丢脸的，我知道怎么做了，我会证实大法是超常的。我开始发正念，清除利用迫害常人来干扰大法弟子修炼证实法救人的所有邪恶拜物机制，将所有安排迫害的邪恶生命及因素统统解体灭尽，无所不包，无所遗漏，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当时我看到在另外空间是黑天黑地，漆黑一片，真是正邪大战。清除完之后，这位常人女士还在大骂，我说停，在这之前你骂的不算你的过，因为不知者无罪，其实也是有罪的。我说完这话后，你再骂，你的嘴就会肿起来，一不能吃饭，二不能喝水。他很听话，真的就不骂了。看来我今天又要当演员了，演谁呢？我不知道。我问他，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回答，我是一名大夫。我说，原来是一名医生呀，医德你不懂吗？救死扶伤你不懂吗？我一边说一边向他的身边走，他说，你不要过来，我住的小区有你们太多太多的人告诉我，叫我三退，你也别再说了。我说，你是多好的生命，这么多的人跟你讲，他们都是创世主派来的使者呀，你这么优秀，又是大夫，长得非常优雅，但是你很高傲，一路红尘，不会迷得这么深吧？他说，我信耶稣。我说，耶稣是个伟大的神，不过信点就好。我问，耶稣叫你骂法轮功了吗？他低头不语。我说，耶稣没有讲过，别人打他的左脸，他把右脸伸了过去，让人打得法理吗？他说，讲过。我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鲜血直流，他是在为众生承受。基督教被迫害300年，你的心就无动于衷吗？窦娥冤，法轮功被迫害也是千古奇冤。你每个星期去听讲课，耶稣讲爱，不是你认为的人中的爱。我告诉你，耶稣讲的是慈悲，慈悲是永恒的。我问你，佛的特性是什么？回答，不知道。我告诉你，佛的特性是慈悲，慈悲能容钢铁。你要守住善良，在痛苦与矛盾中要做到善良，那才被天上的神佛正视，才会被未来承认。他听了后怨气小多了，还是低头不讲话。我说，你的耶稣都愿你平安，一次一次的不放弃，你知道吗？他还是低头不讲话。我说，大姐，我给你讲个故事，你愿意听吗？他说，大妹子，你知道吗？你的每句话都像神鞭一样打在我的心头上，太震撼了，你讲什么我都愿意听。我说，好，再给你讲个基督徒的故事。一个佛教徒是个6岁的小女孩，长得非常优雅漂亮，被皇上的女儿看上了，就是喜欢上了。皇上的女儿可称得上是金枝玉叶，她想认这个佛教徒为妹妹，接到皇宫享受荣华富贵。可这个小女孩被当局诬陷为邪教徒，被绑在了刑场上了， 皇上的女儿到刑场上亲自解开了绳索，接到了皇宫，进行了规劝，让她放弃信仰，就可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皇上的女儿好话说尽，六岁的小姑娘知道了真理，是不会放弃信仰的。皇上的女儿一气之下，又把她送到了刑场，放出狮子，把小姑娘的肉活活地吃完，只剩下一根一根的小骨头。这时，皇上的女儿对着苍天哈哈大笑，她在大笑中死去。当年她只有18岁。从那以后，皇上的女儿每次转生都是残疾人，坐着轮椅度日，每次都是只有18岁。故事讲完了，这位女士抬起头说，能不能再讲一个？我说能。她问，你是不是我的主耶稣？我说我不是耶稣，不过我今天扮演的是他的角色。她又问，你到底是人还是神？我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使者。她说，你再给我讲一个基督徒的故事。我一看人越来越多，不光是坐车的人，也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多的人。他看出我嫌人多，就问，你还怕好人多吗？我说，你都不怕，我怕啥了？我又讲了另一个故事。有个基督徒听说大水来了，有人叫他快跑，可他不动，还说他信基督，会救他的。水淹到肚子了，有人来救他，他还是无动于衷。最后他被淹死了。到了天上，他问耶稣，我的主，你为什么不救我？耶稣说，我派三个使者到你面前去救你，你都不相信呀。最后我说，基督给了你一次一次的机会，不放弃你。其实是我的师父慈悲，创世主不放弃你，才叫他的弟子一次一次地给你讲真相。他嚎啕大哭，说，我儿子在医院的重症室，我确实是错了。他是坐公交车来的，周围的人也都哭了。他告诉我他要走了。我说，大姐，请您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回去找修炼法轮大法的人，他们会帮助你度过难关的，切记。他说，记住了，我知道怎么做了，并拍拍我的肩膀，两行热泪又流下来了。又来了一波坐车的人，问我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哭了。我说，那是佛恩浩荡呀。
得法实修，在法中升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青儿。尊敬的师父您好，同修们大家好，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和先生认识后得法修炼的，至今已有11年了，这其中有精进也有懈怠。下面和同修们交流，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指正。第一部分，家人从反对到支持。我和先生认识以后才接触大法的，在这之前都是听信邪党的造谣宣传，提到法轮功就是恐惧。在其他环境中，我也没有遇到过大法弟子。和先生认识以后，他就跟我讲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从大法传出到邪党迫害的整个过程讲得非常清楚，我才知道法轮大法原来这么好。先生又讲了他上学时被邪恶迫害，就被中共劳教关押，但他一直坚信大法。我突然就明白了，中共太邪恶了，10多岁的学生都迫害。先生说，给你看看师傅吧。我接过转法轮，刚打开就从里边掉下来一个蓝色的书签， 上面有个法轮图形，书签上写着缘已结，法在修，多看书，圆满尽。选自红银安心。先生告诉我这是师父的法，是师父在告诉我该得法了。回到家，家人知道了我学大法后都特别生气，家里的亲戚正好都在我家，都劝我放弃修炼。他们重复着电视上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宣传，但是我知道大法是对的，他们是被邪党蒙蔽了。父母反对，弟弟妹妹也说不好的话，那段时间家里都是压抑的状态。我和先生是自由恋爱，家里头不同意，知道先生是大法弟子后就更反对。我就跟他们讲大法的真相，他们却说我被骗了。我认准大法是对的，丈夫是好人，父母在我的一再坚持下才同意我们在一起。先生和公公婆婆去我家的那一天，我弟弟说要是长得不好看把他腿打折撵出去。结果弟弟见到我先生就到我爸边上小声地说，同意了吧，长得不错。这是我妈后来告诉我的。家人在和先生接触以后，慢慢地对大法的态度发生着转变。母亲说，我丈夫脾气真好，说话的时候总是笑呵呵的，而且每次说话之前都先叫爸妈。左邻右舍没见过先生几次，但对他的印象特别深刻，都说丈夫看着稳重。我父亲一开始是最反对丈夫修炼的，怎么讲真相都不听，但是只要和他接触，我们就利用各种方式让他明白真相，给他看师父讲法录像，还有大法的真相视频。渐渐的，父亲明白了真相，知道了法轮功是佛家功，是教人修心向善的好功法。再后来，父亲还叫我教我妈练，说这个功法好。有一次，我跟母亲一边哄孩子，一边吃西瓜，母亲突然被卡到了，然后就没有意识了。我叫他好几次都没有反应，我就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刚念完，他就哼哼着坐起来了。我说，您知道刚发生了什么吗？他说不知道。我就给他讲了他失去意识这个过程，这是师父救了他一命。后来母亲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由于他不识字，我就给他听师父讲法录音和明慧网的学员交流文章。母亲从小时身体带的附体，师父都帮他清理了。妹妹和我丈夫接触的多一些，她相信大法真相，妹夫也相信。由于之前妹妹家发生了一些事情，丈夫有机会接触到了妹妹的公公婆婆，丈夫给他们讲了大法的真相，并帮助他们做了三退。对待他家出现的事情，丈夫跟他们谈了自己的认识。妹妹的家人们都说，没想到丈夫这个年纪心里这么豁达，在对待事情的态度上认识得这么正确，比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认识得还要清楚。弟弟有一段时间就想着自己的小生意能挣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能发财，说生活的压力很大。丈夫就给他讲了对待财和物上人应该怎样正确的认识，告诉他人这一生不只是在名利中争强，人各有命，保持善良，守住本性，就会有福报，顺其自然才是最好的状态。弟弟看了新唐人电视台戏语人生节目于心采访演员姜光宇的视频以后，他一下就释怀了，还听了师父的讲法录音。去年五一假期，妹妹妹夫和他小姑子还有孩子们一家来我们家玩，我们在附近的旅游景区爬山逛庙的时候，我们刚爬到庙门口，妹妹告诉她女儿不进庙里，去庙里边不好。六岁的小侄女就冲着庙门大喊法轮大法好，喊了好几句，声音很大，有很多位游客都看向我们，边上还有一辆警车，片警和协警在值班。由于警察经常到家里骚扰他们，和我们都认识，协警跟我们说过来玩了啊，我们说带着孩子来转一转， 他们什么也没说。第二部分，改变自己，真修实修。我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前爱说脏话，还爱在背后说人家坏话，偶尔还喝酒。学法之后，师父教我们真善忍的法理，让我们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我改掉了自己的坏毛病和不正确的行为，我不说脏话了，也不背后说人了。妹妹说别人时，我也不跟着说了，还告诉他们不要说别人的坏话。妹妹和我朋友说我变傻了，不管人家怎么说，我整天都是乐呵呵的，真的是世界观都发生改变了。我学法之前经常头晕，有时严重都没法工作，为此没少请假休息。学法之后不知不觉的头晕的症状没有了，折磨几年的症状彻底好了。刚开始学法的时候，天天想着抓紧时间，只要有空就学法。由于住集体宿舍，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我学法，所以我就和大家错开时间在屋里学法，哪怕学一小段都感觉特别充实，一天的疲倦都没有了。宿舍人不在的时候我就练功，反正每天特别开心，看谁都好。有时早晨上班之前打开转法轮，看一下师父像，或学一小段法再走，感觉得法了，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喜悦。第三部分，信师信法，化险为夷。怀孕初期有一次下班骑车到车站旁边，就只是看了一眼旁边的车，一瞬间感觉大脑空白，车撞到了旁边的柱子上，自行车把就正对着我的小肚子下边的骨头，差一点就撞到肚子上了。当时就像是师父在保护弟子。再后来产检的时候，医生说我贫血，给我开了药，我也没吃。我知道自己没事，整个孕期没吃过一次药。我怀的是双胞胎，后期孕检医生说一个孩子大，一个孩子小，小的孩子不吸收营养，可能要减胎或者终止妊娠，需要去上级医院检查一下。我当时有些怕，感觉身体一下就没有力气了。我打电话告诉丈夫这件事，我们约在去医院见面。见面后丈夫说没事，有师傅呢，求师傅。我们交流了一会儿就去医院了。到那儿正好医院有个同修在上班，他帮助挂号后找了个医生给看了一下，医生就摸了一下我的肚子说没事儿，一个孩子最少5斤，回去吧。我就出来了，真的是一切都是考验，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到预产期去孕检是足月，和预产期一天都不差。医生说你怎么才来呀，都这时候了。我说啥感觉也没有呢。医生给我安排住院，要马上剖腹产手术。护士问我一些基本信息，问到信仰的那一栏时，我说法轮功，护士就给我写上了。刚写好他愣了一下，又给划了，啥也没说。手术前给我测血压，说我的血压太高了，给我两片降压药让我吃。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我没病，我也不高，这都是邪恶对我的考验，我不承认它，我就把药扔了。过了一会儿，护士量血压说血压正常了，我和先生相视一笑。剖腹产手术做完后，我被直接推到了 ICU 重症监护室。医生说我是子痫综合症，我一点也没当回事，我心很稳。在 ICU 里边，我被师父的红银发正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我就下地了，吃饭的时候从不用护士照顾，都是自己吃，疼我也能忍得了，从来不麻烦别人。护士说你真可以，大家要都像你这样就好了。医生说我的血上不去，得输血，跟丈夫说别走远，马上等着签字。丈夫想大法弟子的血都是纯净的，不能输常人的血，这也都是假象，不承认他。一会儿医生就说不用输血了，指标正常了。可我什么都没有吃啊，血就正常了， 这都是师父在帮助弟子。在医院生孩子住院期间，经常的有同修去看望我，大家帮助我发正念。距离医院近的同修还经常给我做小米粥，同修们还给照顾我的家人送饭。我在 ICU 住了3天，回到普通病房以后，我妈说，大法弟子们都太好了，大家都帮着。在 ICU 期间，医生给下了病危通知书，我们都没当回事，就正念对待。我身上插了好多的管子，每天好几次的输液吃药。我就想着输着液都让师父帮我排出去，药我藏起来，等丈夫进来看我的时候，帮我把药带出去扔掉。我不承认邪恶的迫害，很快就破除了，第3天就出了 ICU 病房。我隔壁床的产妇也是子贤，意识一会儿清楚一会儿糊涂，都用上激素了，在 ICU 住了好多天也没好，孩子还早产，在保温箱里呢。这一对比就体现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现在两个孩子都6岁了，除了幼儿园体检从没去过医院，偶尔出现病业假象也是很快就好了，身体非常健康。第4部分，放下观念，参与法会投稿。大陆法会征稿通知后，我们一起读了明慧王的通知。丈夫说，你还不写吗？我说，我做得不好，没得写。当天丈夫同修的稿件就发出去了。过了2天，俩小弟子和周围同修们的稿件也都写完了。丈夫说，我们都写完了，就差你了。我还是没有要动笔写稿的想法，虽然我写过很多次修炼体会，明慧王也发表过，但是我还是觉得自己修得差，跟不上正法进程，感觉自己没得写。过了几天，我去一位老同修家，我们大家一起交流的时候，一位同修说，不会写是没有真正的融于法中。听到这句话的一瞬间，我的思维一下就打开了，所有不想写、不会写、修得不好等逃避的想法，师父一下就帮我拿掉了。文章的内容瞬间在脑子里就浮现出来了，而且思路清晰。我利用休息的这2天，很快就整理出来了。同修们，参与法会投稿是修炼的过程，不是会不会写的问题，是修的问题。就像上学考试一样，不能因为学习不好就不参加考试或者交白卷吧。这是正法弟子向世人展现修炼中的美好与大法超常神奇的一次盛会啊，更是给后人留下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们的见证，我们怎么能不做得更好呢？第5部分，结语。在大法的修炼中，我还差得很多，和走在正法路上的实修弟子相比，我还远远不够。在今后的修炼道路中，我要学好法，坚定实修，走好师父给弟子安排的修炼道路，完成历史使命，不负师尊的救度之恩。以上是自己的一点体会，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不要步入旧势力社的圈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随着正法进程的不断推进，世间的邪恶已经少之又少了，但局部地区还很邪恶，所以大法弟子还不能掉以轻心。但是我看到了一个现象，就是周围有不少同修生出了安逸心，逐渐地步入旧势力所架的圈套。具体表现是，有同修是退了休的，觉得没事干，种起了菜地，去山上采山，一晃大半年就过去了。还有给人打工的，也有搞民宿的等等。有位同修半年装修了2个民宿，直到现在还没装完。可想而知，3件事怎么能跟得上？这些同修比较精进的， 一天能保证学一讲法，练一遍功。不太精进的同修，一天都保证不了一讲法，有的连功也练不全，四个整点正念也发不全，更谈不上救人了。我发现，就是比较精进的同修，经过这大半年的忙碌，过后也得调整一段时间，这一年也就没剩几个月了。还有的学中医的，学常人的技术的，买了很多书，还有学直播的，学主播的，一学都学到下半夜。还有一些同修长时间不重视发正念，不练功。我身边就有这么几个同修，有的是看上去比较精进的同修，和他们交流也是好几天，过后还依旧。还有些同修执着手机上网购物，有的一发不可收拾。我身边有几位同修就经常看直播购物，每天都有快递取，买了退，退了买，一天忙得不亦乐乎，不但浪费了不少钱，还占用了大量的时间。以上这些问题的出现，不外乎就是陷在名利情当中跳不出来，钻进了旧势力设的圈套。有的同修随着修炼时间的延长，逐渐地放松了自己的修炼，慢慢地生出了安逸心，在修炼上打了折扣，觉得还是常人中的利益实实在在，伸手可得，还是这个来得实惠。还有的是因为儿女情牵绊，怕儿子挣不来钱，养不起家，儿媳离婚，就拼命地给儿女挣钱。其实修炼人都知道，你执着啥，他就给你演化啥，越演越烈，让你往套里钻。我们修炼人都知道，人各有命，他命中没有，你给他多少钱，他也剩不下，那就是个无底洞。如果因为儿女的原因，把父母拽下去了，没修好，那儿女还造了业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呀？反过来讲，如果修炼人能在法上看问题，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儿女可能会过得更好，不牵扯父母，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做好三件事，这应该是正法理。有的失去配偶的同修不甘寂寞，不是用大量的时间做好三件事，看上去好像很清闲，没事干，安逸之下生出了想找个配偶过常人的生活。现在我们都看到了，人类社会已经烂到这种程度了，五花八门，什么快手、抖音、微信等等，对修炼人也是一种诱惑，把握不住就陷进去，他变着花样给你来，反正你不执着这个，可能执着那个。前几天我到小妹妹同修家，看她正在看快手呢，里面还有漂亮的照片，各种服装头饰，有现代的、古代的，各民族服饰都有，非常漂亮，还能拍同款，把你的脸对着手机，点一下拍同款，里面的照片就换成你的容貌，而且是你年轻时的形象，就说很相似吧。小妹妹说，姐，你也来拍一张，看看像不像。她给我拍了一张。妹妹说，你这个太像了，像你年轻时的照片。她把刚拍的这张照片发给我四妹妹，四妹妹回复说，这不是三姐吗？太像了。小妹妹又给我拍了两张，都特别像。我也觉得挺好看的，觉得又回到了年轻时代，就说以后不用照相了，就拍这个就可以，还省得换服装了，这可省事儿了，太方便了。又过了几天，我去小妹妹家又拍了几张，回来后才发现自己不对劲儿了，怎么执着上这个东西了？拍得再漂亮也是虚拟的东西，是过去的了，现实还是现实，只有修成菩萨佛才能永远年轻，永远美好。通过这件事，我找到了自己的虚荣心、爱美的心和色心。找到这些心之后，向师尊承认错误，马上归正自己。后来听同修提到 AI， 我才恍然大悟， 原来都是 AI 生成的，是外星人搞的，就是说现在太乱了，真假难辨。但是好在我们有大法呀，用大法衡量就能把握住，不至于陷进去。其实在修炼这条路上，任何东西都可能使你产生执着，就看你怎么去把握。最后让我们一起重温师尊讲法，条子我都解答完了，不管我讲多少，修炼的这条路得你们自己走。怎么样能够把这条路走好，走到最后，那才是最了不起的。因为在你走的这条路的过程中，会有困难，会有各种各样的考验，会有你意想不到的磨难，会有你意想不到的各种各样的执着与情的干扰。这种干扰来源于家庭、社会、亲朋好友，甚至于你们同修之间，而且还有人类社会的形式的干扰，人类在社会中形成的观念的干扰，这一切一切都能够把你拖回到常人中去。你能冲破这一切，你就能够走向神。所以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能够坚定自己，能够有一个什么都不能够动摇的坚定正念，那才真的是了不起，像金刚一样坚如磐石，谁也动不了，邪恶看着都害怕。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是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是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性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引自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我们从最艰难的岁月中走过来了，现在正法已接近尾声，我们反而懈怠了。天国众生的期盼，师尊为我们巨大的付出，应该怎样对待我们的修炼，我们真得好好想想了。个人现阶段认识不在法上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站在法上看问题的一点体悟，作者心清。我们是在大法中修炼，事事都要站在法上看问题，才能看到真相，才能走出磨难。 A 同修在1972年得过肺结核病，1980年时到医院治疗好了，40多年过去了，最近他又出现肺结核的症状。以前犯病的时候不断的咳嗽吐血，吐一大堆的鲜血，这次的症状和以前一模一样，吐了一点血，感觉血在肚子里不断地向上反，他使劲忍着没吐，同时他脑中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以前你有过病的地方，可能觉得练气功练好了，也可能哪个气功师给看好了，但又重新翻出来了，那是因他没给你治好，只是给你往后推了，还在那个位置上，叫你现在不犯，将来犯。我们都得把它翻出来，都得给你打出去，全部从根上去掉。这样一来，可能你觉得病又犯了，这是从根本上去业，所以你会有反应。有的人会有局部的反应，这么难受，那么难受，各种难受都会上来，都是正常的。他想师父把他翻出来给我重新洗净，他就这样守着这个正念，十分钟后身体的一切肺结核的症状全部消失了，太神奇了。真正修炼的大法弟子，身体出现不正确的状态，都能站在法的角度上去看问题，这是利用来给我们提高心性悟道的，就不会出现危险。我们在正实大法中就在不断地纯净自己。我们在修炼中遇到的问题， 如果站在常人这个角度看，都是假象，真正的原因不在表面，真修的大法弟子都能在实修中，在法上找到答案，站在法上看问题是正路。
注重一思一念中的思，作者除思。我们人每时每刻几乎都在思考，在修炼中我们叫它意念。在法中我们知道另外空间是真实存在的，并且纵横交错，非常复杂。道家认为人体就是个小宇宙，也就是说，当你把你自己放大到宇宙那么大的话，那么你和这个宇宙没有任何区别，你身体里的生命也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或这样或那样着，可你和他们也并不完全是各自独立的状态，是互相影响，是一体的。所以当我们偏离了法，从极深极深的地方形成了思，这些生命也受到了思的影响，因此也变得不好了，还会产生邪魔，他们的状态会通过思维影响到我们，所以有时候会不受控制地感觉到烦躁，想要通过伤害别人来让自己好过。可我们不是一般的人，要想纯净自己达到标准，必须从最深处改变思。做法就是每一思每一念都去想一想，我这个念头或者说的这句话或者做的事状态是不是正的，根源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别人。当未思的东西改变了，自然也就没有执着了。这就像一棵大树，树根都砍了，枝枝叉叉自然就没有了。单独一个叉一个叉去砍，那四面八方执着还真是不少，得多慢，人心能不多吗？可我们毕竟是生活在人这里，难免会有时候做得不那么好，所以为了保持状态，真的一定要多看书。师尊说他把他的法力都融进了书中，我们只要一看书就在去掉不好的壳。还有一定要坚持发正念，清除自己不好的物质的同时，也在帮助别人，也在清除宇宙中败坏物。当管用的时候，这就是法的力量，就是在证实法。再有一个，我看最近的文章，大家也是注意到了这一点，很多同修都在不自觉地看手机视频，有的还看小说，一看就从眼里往里灌坏东西，一听耳朵也往里灌，这就会造成我们思想中的外来的思想业，比如总是会像放电影一样，在脑子里播放看过的画面，会屡禁不止地在脑海里循环唱着听到的歌曲。为了我们更纯净，一定一定要管住自己，控制好自己，不能再看了。师尊在给我们净化身体，我们还老是往里灌这些坏东西，怎么纯净呢？用常人的话说，加油吧。以上都是个人理解，也提醒我自己一定再好一点，更好一点，和大家共同提高，不当之处请多指正。
浅悟打扫浴缸，作者大陆弟子。师父在转法轮说，有一天释迦牟尼要洗澡，在森林里头叫他的弟子给他打扫浴缸，他的弟子到那儿一看，浴缸里边爬满了虫子，要打扫浴缸就得弄死虫子。弟子回来告诉释迦牟尼说，浴缸里爬满了虫子。释迦牟尼没瞅他，就说了一句，你去把浴缸打扫干净。这个弟子到浴缸那儿一看，无从下手，一动手虫子就得死。他转了一圈又回来问释迦牟尼，师尊，浴缸里爬满了虫子，如果一动手就要把虫子弄死了， 释迦牟尼瞅瞅他说，我叫你打扫的是浴缸。为什么释迦牟尼嘱咐三次弟子才动手呢？我的理解是，他怕杀生造业修不成，缩手缩脚是维护私。释迦牟尼是让弟子明白一个理，不能因为有虫子澡也不洗了，人住的空间一切要为人生存让路。单纯看杀生不打扫浴缸是对的，站在人生存角度看不清除虫子就是错的。释迦牟尼是让弟子转变观念，圆融师父所要的。释迦牟尼嘱咐三次，弟子才果断把浴缸打扫干净。而我们在修炼上，师父嘱咐不只是三次，而是无数次，我们都做不到。比如多学法，向内找，不争辩，多救人，不判结束，不看人间形势变化，不懈怠，去掉思，圆融师父所要的。法理没有不明白的，可行为上远不如打扫浴缸的释迦弟子。释迦弟子是不明白，行动迟疑，我们是明白了还打折扣。修炼已到最后关键时刻，近期本地不少同修遇到很大磨难，多名同修出现严重病业状态，协调人通知大家发正念。我想这很可能是旧势力抓住我们长期存在的心性上的问题进行迫害造成的，因此心性的提高刻不容缓，必须要急速跟上来，要有勇猛精进之心才能突破。观难中没有任何犹豫的空间，不够新宇宙生命标准怎能进入新宇宙呢？抓紧突破，再突破，不留遗憾。一点浅见，请慈悲指正。
真我做主，作者大法弟子，今天终于用正念打破了固守好几天的僵局。当正念一出时，马上感觉萦绕的负面物质消散了，固守人的外壳击碎了，看到了久违的阳光，感受到暖暖的热流，很愉悦舒服，又是一种超脱。事情发生在前几天，由于家里的一些琐事，丈夫和我观点不一致，碍于表面的平和，我没有什么过激的反应，可是心里却暗流涌动，不正的念头不断地往上翻。由于没有及时排斥反上来的邪念、恶念，这些不正的物质就占据了主动。人这个主体被表面的假象带动了，真我没有当家，反而交给了观念、业力去掌控。体现出来的状态就是思想中按照反上来的观念定位对方，结结实实地把对方捆绑在自己定位的地方，不去排斥不好的思想，不按照法向内找自己，把观念业力当成自己，可想而知结果会是什么样。感觉家里的气氛夹杂着怪异的因素，尽管看不见，但是能感受到这种怪异的因素让心忐忑不安，有时还无名的恐慌，身处这个环境很不舒服，可是又不知如何解决。今天晚上我开始反思自己，我问自己是恶人还是善良人，被师父的讲法境界，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为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幻所迷。对照法看看自己就是恶者，不是善者，再看看自己是如何对待矛盾的。表面感觉自己做得还可以，面对不符合自己意愿时没有抱怨争辩，而是很随和平淡，好像心很淡定，可是心里却不是这样想的，时不时还很怨恨对方，觉得他做事不考虑别人，心眼小，好挑理见怪，不像练功人，
可是暗流涌动的邪念被我掩盖得很严实，没有显露出来，但对方却能感受到，所以对我好像也很有怨气。这样我就更加的生气了，觉得自己已经高姿态了，可是你还不断表演，这就已经超过了我的底线了，所以怨恨就升级了，观念也更加的顽固。是法打开了我的心结，因为在学法时，法的背后是无数的层层叠叠的佛道神。当我学法时，当我想找自己时，这就是生命在主动同化法，宇宙特性就不制约了，法背后的佛道神就能开启我善的机制，启迪本性的一面，让我看到法理，让我能悟道。所以我就选择了后退一步，撤掉了固守自我的屏障，真我复苏了，做主了，当家了，所以就打破了邪鹤布下的迷魂阵，跳出来了。回想这几天发生的事，觉得现在人这个误区了，把遇到的事用人的理去衡量了，没有站在法的基点找自己，这样就被人三界的物质拽下去了。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恨，体内有共产邪灵恨的毒素，观念是一个负面物质，可是这个恨却是发酵的主要因素。由于是邪灵的因素，当心中有恨时，就会被邪灵操控，做出不符合大法的行为，空间场也不干净，充满了诡异。大法弟子只有学好法，修好自己，明白那面才能做主，才能明辨真假善恶。我们这个人体是大宇宙的一个粒子，是和大宇宙对应的小宇宙，宇宙的根本特性是真善忍，所有的生命都要同化宇宙特性。可是如果生命污染多了，业力大了，就会偏离了宇宙特性，甚至背道而行，那么这个生命就面临着被解体销毁，这对一个生命来讲是最可悲的，也是可怕的。因为被法销毁的生命是永远没有未来，连带着另外空间层层的销毁。神给人设定了人这层的理，师父把大法传于我们，就看我们如何去修，如何去悟。我的体悟是让生命尽量靠近宇宙特性，本性的一面要融入法中，守住善，守住法，这样就不会迷航，不会被假象带动。一点修炼感悟，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没有手机的古代小孩都玩些什么？作者新竹。如果说有什么问题困扰着现在的家长，那么手机游戏成瘾一定排在首位。许多家长想帮孩子戒网瘾，却因种种原因无法实施。那么在没有手机的古代，儿童都玩些什么呢？又有哪些玩具仍然适合我们现代的小朋友呢？一、鲁班锁。鲁班锁也叫孔明锁，民间还有别闷棍、六子连方、莫奈何、男人木等叫法。它是脱胎于中国古代房屋榫卯结构的一种益智玩具。早年木工师傅授徒时，就是让徒弟练习制作鲁班锁来提升手艺的。那么何为卯榫呢？它是两个木质构件之间采用一种凹凸处理的连接结构，凹进部分叫卯，突出部分叫榫。其特点是不需要使用钉子，利用卯榫原理就可以将物件牢固地结合在一起。鲁班锁根据榫卯相互契合的原理，一榫一卯，一凸一凹，六根木头吻合而成。它每根条棍在不同的位置 雕刻凹槽，将所有条棍组合好后，再将一根锁棍完整地插进结构中，便可使其稳定不散，是一种非常精妙的锚榫结构。组合成功的鲁班锁会成为一个稳定的结构体，玩家必须按照一定的顺序才能成功拆卸，否则不会散开，是有相当难度的玩具。它不仅锻炼孩子的智力，还通过触摸、观察，让孩子从感官上建立起立体几何、数学、物体结构等概念。顺带一提的是，现在年轻人中流行的解谜类的玩具 Puzzle， 很多玩具的内部构造都和鲁班锁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踢毽子。中国人踢毽子的历史很长，在汉代的画像砖上已有踢毽者的形象了。古人认为踢毽子最初来源于蹴鞠，而蹴鞠相传为皇帝所作。这么看来，这小小的毽子其来历也非同寻常。毽子的组成很简单，为毽橐和毽羽两部分。毽橐多用铅、锡或几片铜钱，而毽羽则多用鸡羽，制作起来非常方便，因此也有利于这项运动的传播，甚至成为一些地区过年过节的岁时活动。踢毽子的方法很多，有里外连、脱枪、耸漆、凸肚、佛顶珠、剪刀抛之名色，引自燕京岁时记。踢毽子可以边跑边踢，除了用脚踢，还可以使用膝盖、腹部、头部玩出各种花式。踢毽子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多人。多人踢时，互相传递时，可以踢出各花式，好不热闹。由于踢毽子花样繁多，可难可易，不但是孩子们的玩具，也常常受到女性的欢迎。古诗云：“清泉万叠掷朝飞，闲蹴鸾靴衬短衣。忘却玉宫香笑倦，攒花日夕未曾归。”女孩们踢着嬉笑着玩得痛快了，索性脱掉外套，一直踢到夕阳西下，女孩们都笑倦了，还留恋于踢毽子的欢乐之中。踢毽子既锻炼了身体，又能从中获得十足的乐趣，因此能根植民间，延续千年不衰。三、七巧板。七巧板也称七巧图，原是一套可以自由拼摆的桌机，因可以根据宴席上来客的数量随意摆放拼接，故称烟机。经过唐元的发展，到了清代嘉庆年间，由养桌居士写成七巧图一书刊行后，其形制乃成定式，即大三角形两块，小三角形两块，中三角形和正方形菱形中一块，合成一个正方形或一个长宽二比一的长方形。七巧板看似简单，却设计精妙，变化无穷，而且玩法各异。通常来说，七巧板有四种主要的玩法。一、个人创造。玩家随意创造自己喜爱的图像，可以是花鸟鱼虫，也可以是建筑景观，这也是七巧板最普遍的玩法。二、巨影列形。玩家根据已知的图形拼出一种或几种排列方式，非常考验创作能力。三、按图拼形。玩家必须通过已知的图形拼成该图案，这种玩法可以一人玩，也可以多人同时比赛拼图的速度。四、数理探究。玩家利用七巧板来证明数理问题，参照不同的排列组合进行拼接，形成千变万化的图形，这种是比较高阶的玩法。 七巧板可以提高孩子的形状概念及视觉的分辨能力，还能锻炼孩子的创造力和记忆力，完全可以作为电子游戏的替代品。结语：爱玩是孩子的天性，古代的孩子也是一样的。除了上述几种外，还有风筝、碾转、陀螺、风车、竹马等各式各样的古代玩具。如何寓教于乐，选择适合孩子的玩具，让他们在玩的过程中提升智力、体力、观察力和创造力，在获得成就感的同时又不沉迷其中，或许是当下家长们帮孩子远离电子产品的一种可行的途径吧。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